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撒迦利亚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是在哈该书的后面，盼望每一位都能够找到。今天所要讲解的是撒迦利亚书第四章。在上次的节目中，我已经讲解过这一章一开始所记载的金灯台与两棵橄榄树的意象。神借着这意象向所罗巴伯说话，一方面告诉他要依靠神的灵方能完成重建圣殿的工作，另一方面也鼓励那些心中存有疑虑又饱受外来压制的以色列余数加强他们的信心。现在接下去我们看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八节跟第九节的经文，请你翻到撒迦利亚书第四章，我要读第八节跟第九节的经文。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这是神的应许，重建圣殿的工作不会受到拖延，最终必要完成，是所罗巴伯自己来完成这工作。这提醒我们，在新约也有这个应许。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那里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神对所罗巴伯说，你打了根基，我要与你同在，你要在上面盖上圣殿，我必与你同在。接下去我们来读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十节的经文。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我可以告诉你是谁藐视，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藐视这日的事为小事，我们常常喜欢夸奖福音的工作，是提到什么聚会，我们总喜欢以举办的地点之大、参加的人数之多来夸口。我认为主的工作是在安静的地方默默地进行的，我们不要再藐视这些小事。经文说，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线砣就是用来断定建筑物是否与地面垂直的工具。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这表明神知道一切的事，他今天仍然掌管一切。 接下去我们读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的经文。我要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呢？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天使再一次的给撒加利亚解释这异象的意思。接着我们读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十四节，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这两个受膏者就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我们看过约书亚这一位代表以色列民的大祭司已经被洁净了，穿上洁净的衣服。当以色列渔民来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他们就蒙神洁净，可以得着基督的义，所以他们就被神的灵所充满，也被神使用。这今天也向我们传出重要的信息，神要以圣灵来充满我们，但有三个条件必须先符合，其中两个条件是负面的。一，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如果我们的生命里有罪，我们就不可能被圣灵充满，我们必须先要在神的光中先洁净。第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不遵行神的旨意，不在神的旨意之中，神就不能用我们。第三个条件是正面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说，顺着圣灵而行。这是很实际的事，顺着圣灵行就是依靠圣灵来做我们无能力做的事。金灯台的意象对撒加利亚时代的以色列民来说是一个鼓励，对今天的我们也是重要的。将来有一天，神要将他的灵倾倒在他子民的身上。今天并没有太多圣灵浇灌，但是到了千禧年，凡有血气的都要得着圣灵的浇灌。好，撒加利亚书第四章讲完了，接下去讲第五章。现在我们来到两个极富象征性也极不寻常的意象。第一个飞行的书卷的意象，把撒加利亚所领受的意象很明显地划分出来。在头两章圣经，神清楚表明他要除灭以色列的一切仇敌，以色列民要成为祭司的国度，那是神本来的意思。神告诉他们，当初他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是想使他们成为祭司，可是因为他们犯罪，所以只有利未一个支派被拣选为祭司。然后在约书亚和撒旦的意象中，我们看见以色列民要先被洁净。接着在苗裔和有七眼的石头的意象中，我们看到那是预言将来在千禧年国度，神洁净他们之后就要使用他们，他们就成为世上的光。那光是由金灯台与橄榄树供应油所发出来的，油代表圣灵，表明他们要靠圣灵的能力做见证。这一切都很好， 但引起一个问题，那就是是否每一位以色列人都被拣选，连那些继续背叛神活在最终的也被拣选吗？现在我们要看的意象中就会显示，那些不顺服神的要遭受神的审判，那些背逆他的要被神查出来并且加以审判。对我们今天来说，神也要这样对付那些背叛他的人。每一个信徒必须顺服神，到神面前来得洁净，然后才能够被神使用，做神的见证人。神说到有关以色列的时候，不是指单独的个别以色列民，而是整体，整个民族。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神接纳他们整个民族。至于个别的，当然有不顺服神的，那么他们就要受神的惩罚。对于教会也是一样，不是所有教会的会友都是真正的基督徒。有一天，信徒与非信徒要分别出来，在教会被提的时候，信与不信的就要分别出来。当基督第二次来招聚他所拣选的人进入他国度的时候，以色列就要与列国分别出来，那时候将会有审判，撒旦要被捆绑1000年。这一切都在这两个意象里告诉我们，这对当时撒加利亚时代的以色列余数以及今天的我们都带来鼓励。接下去我们读撒加利亚书第5章第1节的经文。我要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首先我们要确定的就是这飞行的书卷代表神的话。以西结书第2章第9节到第3章第4节给我们解明出来。经文说，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痛楚的话。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是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甘甜如蜜。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以西结要吃神的话，把它消化，然后向以色列家讲说。解经家对飞行书卷的解释有不同的意见，不过历代以来生为人所接受的看法就是认为它代表神的话，尤其是10条诫命。好，接着我们读撒加利亚书第5章第2节的经文。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20肘，宽10肘。飞行的书卷长20肘，宽10肘，那是很大的书卷。撒加利亚时代的书卷是由蒲草造的，或者是用动物的皮造的，两端都有卷筒，可以逐卷的卷起来，他们读的时候就一卷一卷的展开。一肘大约是18寸，大概是从中指的末端到肘的长度，这样 这飞行的书卷大约是15×30，比一条床单还要大。要读这书卷，就必须展开。而撒迦利亚看见它飞越地面，我想象它可能是完全展开，在地面飞行过。书卷的大小可能有它的意义，因为它与会幕的圣所的面积一样大，也与圣殿的所罗门廊一样大。列王记上第6章3节说，殿前的廊子长20肘，与殿的宽窄一样，阔10肘。那是祭司按照律法规矩前来敬拜的地方，若不带着鞋，就没有人可以经过幔子进入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代表全民进去，大祭司是带着血进去，表明蒙血救赎，站在得赎的地位上。今天你我也是站在得赎的地位上。我们得赎不是靠金银宝石，而是靠基督的宝血。约翰福音第3章14-15节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撒迦利亚书第5章3节，我来读这一节的经文，请你翻到撒迦利亚书第5章3节。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很显然的，写在书卷上的是10条诫命。10诫分成2个部分，头4条诫命是关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后6条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里讲到偷窃，就说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可能是指那一段关于人与人之间的诫命。在诗篇第50篇18节-21节很清楚地指出以色列人对于罪的麻木。经文说，你看见了盗贼就乐意地与他同伙，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儿。你口认说恶言，你舌编造诡诈，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毁谤你亲母的儿子。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如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因为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犯了10诫，却没有遭到神的惩罚，所以他们就以为神跟他们一样，对这些的罪行无动于衷。但是神说，他要把这些罪行摆在他们眼前，神并非不理会。摩西律法是神赐下给以色列人的，他也成了他们的法律，要他们遵守，可是他们并不遵守，所以神就把他们赶出去。他们分散在列国的时候，也就把摩西的律法带到了那些国家去。神的10诫，尤其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诫命，就成了文明的标志。在这里，我请你留意关于律法，特别是关于10诫的重要原则。10诫本来是赐下来给以色列民的，这国家正好处在世界的10字路口，因此10诫就被带到了他们所到之地。 神的律法在埃及带来巨大的影响，因为以色列民曾经在那里寄居过。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和亚述的时候，律法也跟着去。同样，对这两个大帝国也带来很大的影响。这些律法也影响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十诫产生了一种文明，不管你同不同意，这世界的文明是以这些律法作为基础的。这些律法，例如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奸淫，他们成了国家社会秩序的基础。他们建立了家庭，建立了一种生活方式，也建立了一种文明。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国家，凡是以这些律法作为基础的，他就蒙神赐福。但是很不幸，今天的社会却是抛弃了这种的律法，我们的社会状况就正如当年的以色列民一样了。神赐下以色列民作为一个例子，也可以说是个见解。神说，虽然我拣选了以色列民成为一国，凡干犯我的诫命的以色列人，我还是要审判他的。所以这飞行的书卷显示出神对付列国的基础。有趣的是，就是你无法在律法中找出任何一点的错谬来，因为它是神所赐的。我们的神是永远没有错误的，因为他是全知的神，全然智慧的神。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八节到五章第三节的经文再仔细的读一遍。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呢？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呢？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20肘，宽10肘。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好，经文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一同来感恩祷告。主啊，我们谢谢您，让我们有机会来研读你的话语，虽然这些意象是不容易明白的，然而我们感谢主，因着圣灵的教导和启示，让我们知道这些意象的意义，不但对于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有帮助，就是对我们今天这些信靠你的人也大得鼓励。我们谢谢主，你是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神， 你向那些信靠你的人守约施慈爱，你向那些背叛你的人要施行公义的审判。主啊，我们谢谢你，世界上所有的国度有一天都要过去，你要建立那公义的国度在这世界上永存，你自己要掌权直到永远。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感谢你，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对信仰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欢迎你写信来。如果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也请你写信来告诉我。